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首先想跟大家道歉先，因为当我交过大纲给办公室的同工的时候，我就未准备好整篇的讲章。我一路去预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候，越来越就发觉这篇这一段的经文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至到二十这段的经文太过的丰富了，当中有很多都很不容易处理的嘅地方咧，都好想好仔细咁样样同大家，都想好仔细咁样样同大家一齐去思想。所以咧，最后咧，我都好想将今次嘅呢段嘅经文咧分开两次讲。咁今日咧，会首先会同大家分享第十至第十三节，下一次咧今日咧会分享第十至到第十三节，下一次咧。先至同大家去分享第十四至到第二十节。咁好多谢头先主席同我哋去读出整段嘅经文。咁都系好重要㗎，即系因为整段嘅经文呢都系一幅完整嘅图画嚟㗎，俾我哋弟兄姊妹即系能够对整段经文有个嘅图画。咁样就係啦，咁样就唔好意思啦，咁可能呢就会阵间讲嘅呢，同埋那個大綱會有少少出入，不過呢大家其實可以不用看第二第三點就可以了，其他的東西其實都是很相似的，那麼來不及這個更正呢都再一次向大家致歉先。那麼或者在我們繼續之前呢都求主去安靜我們的心，就是去讓我們能夠有個專心敬拜的環境。那個主你給我們呢有得去敬拜你，亦都俾我哋有得去聆听你嘅道，多谢你有你嘅话语喺我哋当中，求你呢个时候喺我哋呢度去帮助去引导我哋，叫孩子讲嘅係讲得清楚，亦都叫会众听嘅係听得明白，让你嘅话语喺我哋嘅生活里面能够成为我哋生活嘅力量，成为我哋得力嘅泉源，成为我哋随得提醒作随时帮助嘅嘅一個嘅來源。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喺古希臘嘅詩人荷馬嘅史詩《Odysseus》入邊咧，有一個嘅古仔。古仔咧係講到喺希臘嘅斯巴達嗰度咧，有一個嘅皇后叫做海倫啊 Helen。咁佢咧係呢個世界上面最美麗嘅女人嚟噶，但係咧呢個嘅海倫咧。佢卻係愛上咗一個波斯特洛伊城裏面嘅一位嘅年青人，叫做帕里斯 Paris 咁有一日呢個嘅帕里斯呢就將海倫帶走咗，於是呢斯巴達王就梗係怒火沖燒啦，於是呢就去召集成個希臘其他城邦嘅人成個即係其他嘅城邦一齊呢就組織咗一支有過千支軍艦即係過十萬嘅大軍，要渡海就去到斯巴達嗰度呢要去討伐呢個嘅城啊。咁可以話呢就係一場嘅傾國傾城之戀啊。點知呢場嘅戰事一打就打十年，久攻不下呢個嘅好堅固嘅特洛伊城喎。但係有一日呢個漫長嘅戰爭呢終於起咗啲變化啦。呢個希臘嘅軍隊突然間唔見曬喎，突然間佢哋都揚帆離開咗呢個嘅地方，佢哋嘅軍營淨係喺沙灘嗰度留低咗一隻好巨大嘅木馬。啲特洛伊人呢見到呢隻嘅木馬都好驚訝，咦究竟係乜嚟嘅呢，點處理好呢？有人呢就話要將佢帶入城，有人呢就話要放火燒咗佢，有人呢就話不如呢將佢呢就推落海度啦。咁當大家都喺度唔知點樣好驚訝咁樣圍住佢嘅時候，咁呢佢哋為咗查明呢件事呢，佢哋就捉咗一個嘅希臘人，咁佢帶佢綁住佢呢就去到特洛伊嘅國王面前，咁想問一下要查明究竟喎。咁呢個嘅希臘人呢就對住呢個嘅國王呢就話啦，呢個嘅木馬呢其實呢就係啲希臘人用嚟祭祀佢哋嘅女神用喎，所以呢呢、这個嘅巨呢、这個呢就係佢哋嘅一個嘅佢哋嘅好似係要象徵住要帶領佢哋要去打一場仗嗰一個嘅神嚟㗎。但係呢佢哋而家要撤走啦，但係呢個嘅木馬太過巨大呀，所以佢哋拎唔走。佢哋估計呢你哋特洛伊人呢應該會將呢隻馬呢會燒咗佢㗎。 咁样咧，你哋就会得罪呢个嘅神啦。不过如果你哋特洛伊人，你哋去将呢只木马去推入城嗰度咧，你哋咧应该会得到呢个嘅神嘅祝福嘅。不过呢只马咧实在太大啦，你哋应该推唔到入城嘅。咁啊，国王听见之后咧，哇！佢反而咧就觉得唔得，我就系要将呢只木马咧要推入城。咁啊，但系只马太大啦，过唔到个城门咧，点算咧？佢将个城墙拆咗一忽，都仲要将呢只马咧要推入去。咁于是咧就将只马又推咗入去。当晚佢哋好欢天喜地咁样又跳舞又唱歌吓，一罐一罐，即系一桶一桶啊嘅酒咧，都俾佢哋饮清光，去庆祝十年嘅战事终于都完结吓，佢哋可以得胜。就喺呢、這个。大家都饮到醉醺醺，一个宁静嘅晚上，嗰、那个向呢个国王去讲头先嗰啲嘅消息嘅呢个嘅希腊人就走咗出嚟，去到呢只嘅木马嗰度，喺嗰度敲咗三下。原来呢个系一个暗号，呢个系一个奸细嚟嘅。当佢敲完之后，木马入边就有全副武装嘅希腊嘅士兵一个一个咁样样去跳出嚟。首先他们静静鸡的去到城门那里杀死了那些的守军，然后就很快打开了这个城门，跟着又去到城周围就去放火了，然后隐藏住在城出面那些的希腊的大军，这个时候就好像潮水这样就涌入来这个城那里，就将特洛伊城就手掠一空，然后就再放火毁灭，所有的男人都几乎被他们杀清光，女人和小朋友都沦为奴隶，特洛伊城所有的财宝就被他们送上他们的战舰，当然海伦也被他们带回了希腊。十年的战争原来在这个时候才真正这样结束。这个就是著名的木马屠城记的故事，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特洛伊人他死守了十年，败在哪里呢？失败在哪里呢？有人说是红颜祸水，不过我觉得更加主要的是他们是输了在希腊人的诡计，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输在这个诡计里面呢？是因为他们过于轻敌，他们完全缺乏了一个提防的意识。之前跟大家去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有六章，头三章讲到基督给了我们很多属灵的福气，作者保罗去到第四章那里就讲到我们各人跟主基督有一个联合，就成为一个的身体，这个就是他的教会了。他也都讲到说我们听过他的道，受了他的教，学了他的道理，跟住我们要怎样？要去脱去旧我，要去穿上一个新的我。这个新的我是怎样的呢？是要弃绝方言，行在光明里面的。而且各人要在当中要去彼此顺服，不论是在家或者在职场，我们都是要这样。这个我们一起要带着这个有基督和基督一起的那种的生活。整个的书卷来到最后这里了，现在来到保罗要去结束这卷的书卷。那就是今天几段经文，我们会发觉整段的经文呢是一幅什么的图画？一幅备战的图画来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这场的属灵的战争几耐呢？不是八年的抗战，不是十年的抗战，而是一生之久的抗战，甚至乎其实不是一生的抗战，而是其实历世历代以来教会里面的信徒每一个我们都一起参与在这场的抗战里面。但是保罗来到这里，他做什么要突然间要搬出一张这样的要去打仗的图画呢？究竟保罗想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就开始看了第十至第十一节。最后你们要靠着主，依靠祂的大能大力作刚强的人，要穿戴上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抵挡魔鬼的诡计。在整个第十至第十三段里面，其实是只有两个主要的动词而已。第一个就是第十节那里作刚强的人 be strong， 第十一节和第二个第十一节那里要戴上。如果作刚强的人就是保罗这里他要给以弗所教会这个的愿望的话，这样要带上主给他们的军装，就是保罗在这里给他们最后的忠告，最后的提醒。上个星期有渣打马拉松， 咁好多嘅參加者啦，都希望咧啊，即係利用呢個嘅啊呢、這個嘅即係呢個嘅項目咧，去挑戰自己啊！如果未試過嘅，我要試第一次嚇、啊，又或者我試過我完成唔到、啊，今次我要完成嚇、啊，或者有啲佢話之前我跑10K 嘅嚇、啊，今次咧我要跑半馬啊，今次跑、啊、上次跑半馬嘅，今次我要跑全馬。總之咧，我要更加快，我要跑更加遠，總之我要更加強。這個項目我想在香港已經好像是全香港市民的活動一樣，就是一件盛事。新聞的報導都會提醒很多的參賽者，告訴他們，提醒他們要有怎樣充足的準備，要有適當的休息，要有什麼的飲食，要需要有什麼的衣着，穿什麼的鞋等等這些東西。保羅他在這裡，他同樣他是要提醒弟兄姊妹，提醒信徒要準備。不過這幅不是一個比賽的圖畫，而是一個戰爭的準備，一幅戰爭的圖畫。中國人說養兵千日是用在一招的。保羅他要給我們要看一幅圖畫，就是不是好像一個好像嘉年華這樣的比賽項目，大家湊熱鬧的，大家要很開心的，就是去挑戰自己的。而是這個是一個關乎今生直至到永恆，是關乎千萬的靈魂的戰爭。保羅他在這裡，他要描繪一幅是非常之嚴肅的圖畫。不過呢，他亦都強調你們要靠著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而且他亦都說上帝已經賜了全副的軍裝。哇，這個是一件很極大的寶物，一個很大的應許來的。他告訴我們，我們在戰爭裡面，我們不是孤軍作戰，主他要幫助我們。我們甚至乎不需要去祈求，為什麼？因為他已經應許了我們了。我們有沒有在我們的生活，我們的行事當中，就好像大家剛才所唱的詩歌一樣，我們有沒有真的去誇他這個救恩，這個十字架呢？保羅他擔心我們，他擔心什麼呢？他是不是擔心我們他是不是擔心神不會幫助我們呢？不是，他只是擔心我們沒有好好的去穿上這副的軍裝，而是用了我們自己的智慧，用了我們自己的方法，用了我們自己所謂的裝備去面對我們將要或者我們一直其實去面對的那些敵人，又或者我們好像那些特洛伊人一樣飲飽食醉一觉醒来发觉火光红红，刀光剑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会不会是这样呢？保罗跟着他再形容了，因为我们的战争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这里呢用到字眼说执政的、掌权的，很多时候我们很快就会联想到梗是世界上面那些统治者，那些宗教的领袖等等。这里也讲到管辖者幽暗世界，那是什么呢？或者这个其实有个更加适当的翻译，就是起一个黑暗势力，就是这黑暗势力起一个世上面的领袖， The world rulers of this darkness， 意思就是说都是世界上面都是那些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又很清楚地说明说，这些不是我们要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这个解释也不成立。那即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世上面的人，那应该就是指那些灵界的恶魔，或者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些的魔鬼，是不是呢？刚才在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说魔鬼的诡计嘛。跟着这里跟住我哋成日去讲到下我哋话属灵嘅战争啦，头先我哋讲到属灵嘅战争，好多时我哋諗起嘅係乜呢？好多嘅信徒即刻就会諗起梗係魔鬼呀、邪灵呢啲嘅嘢喎。喺第十二節嗰度亦都提到天空灵界嘅恶魔。咁究竟係啲乜呢？我哋要对抗嘅係啲乜呢？如果话係呢啲嘅魔鬼，我相信呢度所讲嘅绝对唔会係错。即是觉得是就是魔鬼是撒旦。不过细心啲睇亦都唔係完全嘅正確喎。点解呢？首先我哋去细心去睇呢度所讲嘅恶魔嘅魔字啊，第十二節。喺原文里面呢唔係名词嚟嘅，係一个形容词嚟嘅啫。 這個很細微的分別呢，就告訴我們這裡他特別想針對的不是說的那個邪惡的那個的本體，是說跟他有關的那些的思想，那些邪惡的勢力。英文 NIV 的譯本呢，將這裡就譯做是一個 spiritual force of evil， 一個的勢力。同樣如果我們細心一點看回剛才第十一節那裡講到說，保羅是不是叫我們去抵擋魔鬼啊？不是，是抵擋魔鬼的詭計。如果我們這樣去看第十二節這裡這四個形容，我們就可以理解成為我們要對抗的不是啲惡人本身，亦都唔係魔鬼本身，係魔鬼喺世界上面嗰啲嘅使者，佢哋活出嚟嘅嗰種嘅邪惡啫。換句話講，保羅喺度所講嘅呢個嘅屬靈爭戰，唔係好似超人打魔鬼怪獸嘅嗰種嘅圖畫。呢個嘅戰場亦都唔係啲咩嘢好神秘嘅靈界嘅地域，而係喺我哋嘅內心啊。這場的戰爭就是我們要在罪當中，我們要得勝這種的戰爭。有不少的信徒他們可能因為受到第三波的靈恩運動的思想影響，就會將這段的經文解讀成為有很多林林種種的惡魔，甚至乎講到在不同的天、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惡魔。但是我們細心我們去宏观整卷的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见到的是什么？这里所讲的是基督救赎的工程，是讲的信徒合一要怎样过这个复活之后的生活，要脱去那个的罪中的旧我，那种要过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这样的去看，跟住再去到最尾，就无端端要即是要讲一幅这样的图画，要去即是好像要去要去打仗，但是就打啲魔鬼怪兽，但是又同之前嘅完全好似唔拉更咁样咧，其实接唔通嘅。呢种嘅思想咧，亦都特别强调魔鬼嘅撒旦咧喺地上面嘅权势啦。佢哋提到地域嘅邪灵啊，提到家族嘅邪灵啊，等等呢啲嘅嘢啊，其实佢哋所提出嘅所谓嘅圣经嘅证据亦都非常之薄弱嘅啫。更加咧，当中咧有啲人咧，佢会自称有辨别诸灵的恩赐，于是呢见到阿 A 呢就说，咦，你有贪心的灵附身，咦，见到阿 B 又说，你有懒惰的灵附身，真是圣经是不是这样讲的呢？我们所认识的圣经话给我们听，贪婪邪恶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即是我們這樣說會不會只不過是一種推卸的責任。聖經裡面毫無根據 去支持這些立論，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反而會搞到好像滿天神佛這樣，即是這種就是所謂的泛靈主義，就覺得什麼都是靈，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是不是要這樣的卸責呢？好像就是当日夏娃就对着神讲话，是条蛇引诱我而已，那我就吃咯。是不是好像这样呢？他就不需要负责呢？我们人类呢的确就在这个犯罪当中，犯罪的本质是怎样？犯罪背后是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哪个就要承担这个罪责咯。所以呢我们会发觉魔鬼是不会强迫人犯罪的，但魔鬼会引诱人去犯罪。思想一下，当日在伊甸园那里，如果魔鬼他是或者是蛇，他是绑住了夏娃，跟住呢就掹了树上面的果子出来，就尴尬就即是呃夏娃去吃这个果子的时候，到头来夏娃算不算犯罪呢？可能又未必。夏娃是要去面对这个情况，佢係魔鬼喺度做嘅係挑起夏娃要渴望要好似神一样，要好似神咁样，有呢种月份嘅，有一种唔应当有嘅欲望，又欺骗佢啦，去话俾佢听背叛神呢唔一定死㗎。到最后夏娃佢决定佢咁做嘅时候，呢、這个就係罪。夏娃佢当日佢要面对死呢种嘅引诱， 我们今天要同样要面对魔鬼给我们的引诱。当魔鬼要诱惑人的时候，他要负上他的责任，但是同样我们人类，我们要去面对这些的诱惑的时候，我们要作出我们的决定的时候，也都需要为我们的决定负责。有一天上帝他会亲自要去审问，正如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神也都是亲自去审问一样。这种的泛灵的思想的另一个的大问题呢，就是会抢走了我们心里面应该有的那种的平安。首先基督教是不会相信很多的宗教里面所讲的那些所谓善恶的二元论，就是说在宇宙里面呢，一个善和恶，或者上帝和魔鬼呢，是一个均衡的互相制衡的势力来的。我们不是信这样东西。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他在世上面，在人身上面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越过魔鬼撒旦在世上面的能力的。魔鬼在世上面的能力是临时的，是有限的。但这场在天上面的角力，即是神和魔鬼是怎样的呢？其实圣经没什么怎样说的。所以其实这个应该不是我们要关注的位置的。我们不是要去，我这样说不是要去否认魔鬼撒旦的存在，不是要去否认他在地上有工作。我只不过是说，如果我们过分这样的去关注魔鬼在世界上的势力的时候，这个究竟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呢？何况圣经里面有几多是教我哋要点样嘅去面对呢啲嘅邪灵啊，点样要去击打吓，要去主动击打魔鬼嘅教导呢？几乎系冇嘅，系好少嘅。虽然咧喺一啲嘅艺经入边咧，略略都有吓，即系讲过啊，呢、這个魔鬼其实系不东东吓，即系话佢系咩名系堕落嘅天使等等等吓。但系我哋嘅正典，我哋嘅圣经亦都其实好少嘅去描述。圣经最多讲的是什么？不是讲魔鬼是什么水，是讲这些的邪恶是什么，要我们防备的是这些的东西。亦即是说，魔鬼不值得我们注意，只是值得我们去防备的。我甚至乎会怀疑，魔鬼的诡计之一正正就是要我们将过多的注意力就摆在他自己身上，等我们去害怕，等我们去忽略了我们更加应该做的事，等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活出即是基督福音入给我们的那份的生命。所以呢，这段的经文很明显他应该不是要去教我们要去防备这些的魔鬼邪灵的滋扰。我们越是相信魔鬼他能够随便地去搅扰我们呢，其实主给我们那份内心里面那份的平安呢，就越是被他拿走了，这样才是被魔鬼去控制了我们的内心。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基督已经得胜，并且我们是要同我们已经同这个得胜的基督我们已经联合了。我们要做的是防备他的诡计，我们要做的是要在当中去避免我们自己被他去迷惑，引致到我们去犯罪，翻回去那个旧我，那个的旧的生活方式。跟着第十三节了，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邪恶的日子能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和修本这里呢，他将旧的和合本那里译做磨难的日子，就译做邪恶的日子。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修订来的。为什么？因为原本它根本就是那个字，它根本就是邪恶的意思，而邪恶后面不一定有这个受难的含义。而且第二样就是，这里上文一路所讲的是讲要怎样对抗邪恶，而不是讲要怎样去面对苦难啊这些问题。而的的确确我们细心一点想，人在邪恶当中受到魔鬼的诡计去迷惑的时候，未必会觉得为难的，甚至乎是觉得很 happy 的，是乐在其中的，好像那些特洛伊人一样饮饱食醉，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的。在当时另一样我们都要注意的，就是保罗他在这里，他期望信徒是能抵挡仇敌，并且完成一切后还能站立得住。这一幅是抵挡的图画来的， 唔系进攻嘅图画嚟噶。起码一路去到第十八节之前咧，我都睇唔到系一幅进攻嘅图画。既然呢个嘅抵抗系被动嘅话，换句话讲，我哋系唔会知道敌人几时攻击啊。但系我哋要好准备，我哋唔知道敌人咧几时咧就会射啲箭埋嚟啦。所以呢度话嗰个嘅邪恶嘅日子系几时咧？随时都会系，或者就系而家，但系就一定唔系我哋以为嗰个嘅时间。当你以为啊，当你啊而家吓你正直，你觉得你嘅灵命好稳健咩？风平浪静咩？小心，可能呢个就系呢个嘅邪恶嘅日子。毒药嘅出边咧，通常都系糖衣嚟嘅。喺魔鬼嘅诡计入边，将特洛伊嘅木马推入人嘅心里边嘅，唔系啲乜嘢嘅邪灵，系我哋自己。最邪恶嘅日子唔系大动干戈嗰十年，而系跟住好宁静嗰几日啫。我哋有冇好好小心咧？魔鬼佢就已经喺城外边迷惑，不断咁迷惑紧我哋，要搞扰我哋。面对住呢啲邪恶嘅日子，只有一个方法。保罗话俾我哋听，就系要拎起神俾我哋嘅依附嘅军装，全副嘅军装，好叫我哋能够站立得住啊！依附嘅军装啊，唔系木制嘅十字架啊，唔系一本厚厚嘅圣经啊，亦都唔系一大串嘅蒜头，唔系要做驱魔人啊！真正可怕、最难应付嘅，可能系嗰个从前我哋习惯咗嗰个嘅旧我。喺之前第四、第五章嗰度，保罗成日提到嘅系啲咩啊？就系嗰啲谎言啊、苦毒啊、怒气啊、喧闹啊、毁谤啊、淫乱啊、贪婪等等呢啲嘅嘢喺我哋内心嘅攻击灵界入边嘅魔鬼呢啲事，我哋交翻俾上帝去做啦，集中我哋嘅精力去做我哋应该同埋我哋能够所做嘅呢、这个先至系我哋嘅责任。我哋要做嘅就系要穿好依副嘅军装，你有冇准备好？你穿上咗副军装未咧？你有着好未咧？如果你屋企楼下嘅嗰个嘅看更，你成日都见到佢偷懒噶，蛇王啦，你成日去到大厦门口嘅时候咧，就见到咦中门大开嘅冇掩鸡笼咁样样嘅，你会点啊？你可能会投诉啦，你会同可能啊管理处即系会同佢上司投诉都唔定啦。因为点解？因为系关于人身安全，整栋大厦啊，关于你，关于你屋企人嘅人身安全啊嘛。咁样灵性嘅安全咧，你自己、你嘅屋企人、你嘅弟兄姊妹嘅灵魂嘅安全，你有几关心咧？灵性唔健全嘅时候，整个人亦都唔会健全。或者更加大嘅问题，往往就系我哋缺乏咗一种需要去保护嘅意识啊！我哋觉得需要保护。记得咧有个嘅电视广告咧，系讲到有一个吓一个嘅建筑公司一个嘅主任啦吓，再三嘅去叮嘱佢嗰啲嘅下属，你做高空工作嘅时候咧，一定要戴安全带。咁啊，其中一个嘅吓一个嘅一个嘅员工啦吓，就觉得呢样嘢咧非常之烦。又觉得即系戴啲安全胆咧，系冇胆嘅表现嚟噶。于是咧吓，真系一个好唔即系唔理睬吓，一个好有型嘅表情咁啊，唔理啊咁啊就系。但系镜头啊转一转，佢嘅镜就系佢嘅头盔、佢嘅工作证、佢嘅银包啊，就散落咗喺地下，全部都已经跌咗喺地上边。镜头跟住影住嘅就系佢个银包上边。那张的全家福，我们会不会其实都跟这个人差不多呢？会不会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到那种的需要，但其实我们是常常的活着在这种危险当中，我们是不是都很缺乏这种危机感呢？最后这副的军装是怎样呢？或者我下一次在当中再分享的时候先同大家去思想，就是跟住的第十四节之后。现在就等我们去先在主里面，我们好好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一种属灵的骄傲，会不会好像这个人那样很有型那样，会以为觉得自己不需要小心。当年特首董建华叫人要居安思危，当年他讲的什么呢其实我不太记得了。 不过我都想引用一下呢句说话，我哋去谂一谂，如果居安都要施危嘅时候，究竟我哋而家系咪喺一个安全嘅光景咧？还是其实我哋根本就唔系一个好安全嘅光景？我哋更加要思想我哋嘅灵性嘅安全。我相信一个打算好 hea 咁样样啊，就系年轻人话好 hea 嘅咁样做一个嘅基督徒，或者做一个好懒惰基督徒。呢、这个基督徒结果可能亦都会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基督徒，会是一个很辛苦、好辛苦才能够尝到主恩滋味的基督徒。你甘不甘心做一个这样的基督徒呢？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一个警醒的态度，不会被迷惑，以致到我们很愚蠢地就送上了主给我们很多的福气。